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加阿发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高一成功的毕业，自我发挥个性天赋并转身实地。本篇导语，作为高一者，自我理解并发挥自己的个性特质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本篇文章将为你剖析不同高一者类型的个性特征，探究他们在决策及处理压力时的影响。第一节，不同的高一特征。虽然是一个冲动、直觉敏锐的高一者，凭着直觉，他至少取得了一些成功。不过，他也有个急功近利的问题，而且经常做得不够好，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摩库姆是一个自信的高一者。尽管他亏损了300万美元，而且大约一年来业绩一直低迷。去年他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到年终是上涨了1800万美元。随后他在下半年为吐了700万美元。他把业绩不佳归咎于团队中两名新人员的整合问题。尽管如此，摩库姆仍在努力工作，并坚信他的长期想法会奏效。凯是一个买方分析师故事的痴迷者，有长期持仓的历史，相信故事，随后当他无法假设限定催化剂的意义时，就会受到伤害。因此他在基本面驱动的长期观点上屡屡亏损。在获得了100多万美元之后，他在本月几乎持平。现在他专注于短期交易无计划，有意识地回避长期交易。斯达恩特虽然专注投资，但也亏损了100万美元。不幸的是，斯达恩特的统计数据显示他的头寸过度，5000只在这诸多的长期头寸中占据。他认为他需要将覆盖范围扩大到他所在领域的小盘股，那里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长期投资机会。他最大的需求是提高自己对什么是好空头的认识，并更好地管理风险。每个交易者其实独一无二的，就像每个人其实独一无二的一样。我们的生活经历和信仰与我们的基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个性。这些个性与我们各自的优点、缺点和记忆相结合，影响着我们对压力的反应。因此，即使面对同样的压力事件，没有两个人会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虽然人类的天性是试图根据普遍的相似性，自私单子、永动女、国债、斗男子、自恋者、结果人贴标签，但每个高一者都会将自己独特的个性带入高一游戏，并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做出相应的表现和反应。例如，一个从小就恐惧的人可能比一个在生活中经历过很多成功和自信的人更难应对亏损。同样，一个热衷于学习、喜欢收集和整理新信息的高一者，很可能比一个被称为冲动观位型的人更喜欢高一的研究方面。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难决策该个性的高一建议，尤其是在自我处理压力方面。在不了解你个人的情况下，很难正确预测你将自我处理压力或在高一生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是人类有一种奇妙的能力，几乎可以从人物故事中进到他们可以认同的方面。无论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还是听一个笑话，人类的大脑都会尽早与自己相似的特定特征。这就是我在本集中讨论几种高一特征的原因。我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在这些肖像中进到自己的某些元素。当你发现自己在讲“这就是我的感觉”，或者这听起来像我，或者我很有共鸣时，请特别注意。认真思考并评估这些描绘与你自身特征的相似之处。你是否因为相似的个性特征而面临类似的困难？这个人处理压力的方式是否似曾相识？你能否从被描述的高一者所使用的相同解决方案中获益？你是否愿意尝试？请记住，这些并不是要给你一个逐步模仿的指南，而是帮助你了解不同的高一者是自我应对、处理和克服高一生涯中的压力事件。即使你对这些高一员的经历并不感同身受，我相信你也能从中学到东西。通过阅读这些资料， 阿许你能更好地理解古心思自我影响每个人处理压力的方式了。你阿许为我的一些启发，帮助你一直消极的个性特征和增强积极的个性特征，从而更有效地处理交易游戏中的压力。第二节，充分发挥个性。你的个性是一种初衷法则，独一无二的可能性模式，是我让你的特质在交易中发挥最大作用，取决于你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你的个性，你就是你。如果你天性固执，不要试图改变这一特点，要学会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例如，你可以依靠自己的固执来维持交易，直到交易完全成功。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深度价值投资者，并且做了大量的基本面工作。如果你天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能力的人，这是否意味着你就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行动计划的激烈人民的交易者呢？不是的，因为你不必时时刻刻都遵守纪律。有了详细的交易策略，即使纪律不是你的强项，你也更有可能在交易中保持纪律。受惊吓的人可能无法摆脱恐惧，尤其是在力压自己，但是他可以做出调整，让恐惧不再阻碍他。例如，格里表现出了在未来一年中使用更多资金的愿望，但他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谨慎。在考虑了自己的个性后，他明白了自己是个风险规避者，于是他寻求一些方法来突破这一障碍，从而取得更好的业绩。他有承担更多风险的愿望，也有在基本面最优的情况下跟上自己自由性格的愿望，但他不知道如何克服自己的谨慎。我的建议是，与其试图改变他保守的个性，不如让他学会更加灵活。例如，他可以退出交易，但如果他发现自己错了，并看到交易将继续有效，他可以允许自己重新回到同一笔交易中，也不是试图让自己留在他的行为成为世界的交易中。更重要的是，我建议他在刚进入头寸并对可能的价格走势充满信心时，更容易集中精力做投高损失的交易。在他已经充满信心的交易中扩大交易规模，他就能获得更多的胜利，也不会对他经营的本性造成负担。一些交易者也可能会受益于他人的帮助，尤其是性格相反的人，帮助他们克服弱点。一个被恐惧麻痹而无法下单的交易者可以先做工作，随后请一个更自信的交易者帮他下单。或者，一个在组织能力方面有问题的交易员可能希望聘请一名助理或同事来处理他似乎无法完成的更细致的任务。遗憾的是，许多交易者被找到要摒弃自己的主观反应，或是自己的基本个性特征。我认为更有意义的做法是鼓励你利用这些个性特征来发展更好的决策技能。你的个人经历和个性特征可以为你提供任何其他方法都无法获得的保证信息。第三节，成功的个性。如果性格与交易者自我处理压力和做出交易决策有如此深的关系，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心理的交易者是否具有某种类型的性格？答案是否定的。没有哪种性格类型一定比其他性格类型更适合交易。不过，成功的交易者确实有几个共同点，其中之一就是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性格是自我影响自己的交易游戏。一个成功的交易者往往具有多种个性特征，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学习的。例如，一个成功的交易者会懂得在交易前深入挖掘信息的重要性，无论他是否是天生的分析师。此外，一个成功的交易者虽然不会冲动行事，但会在需要时迅速做出反应，并且不怕承担适当的风险。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者，你必须学会察觉自己的身体反应，这样你才能识别出采取某种行动的迹象。通过调整自己的心理，你不会根据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也是为利用这些情绪来帮助决定下一步行动。此外，大多数交易者都能有个这样的经历，当一切事物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时，自己就会进入状态。大多数交易者也曾发现自己在经营交易时总感觉不会成功。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无法去判断，就是感觉不对劲。当成功的交易者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境地时， 他们知道食物战斗时间仅需五个月，并将这些禁区和规则用在时间高一决策中。虽然这些禁区不应替代更具风险性的决策手段，但它们可以补充决策过程。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未来永远无法百分之百预测，所以再多的模型或规则也无法让交易者在大多数辰光都正确无误。交易者必须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每一个优势，包括他们大量的人经验。而这些经验往往是通过他们的直觉和情感来审查和计算的。虽然你不可能天生拥有每一位伟大交易者的所有长处，但你一定可以向他们学习，学习模仿的不是他们的风格或个性，而是他们的自身之道。成功的交易者无论在何种市场条件下都能取得成功，这是因为他们学会了提高自己的天赋能力，加强学习着自己天赋特点的重要性，以及发展自己目前缺乏的技能。你可能犯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就是忽视自己的个性特征，或为自己的个性特征辩解，尤其是那些可能被视为负面的个性特征。你骗不了任何人，尤其是你自己。相反，利用你最有前途的工具来发展独特的优势。与其让你的个性特征控制你，不是让你自己承受到你的个性所发出的信号，随后利用这些特征引导你进入更有成效的交易模式。以下是你可以做的五件事：一、如果你过于注重风险，可以逐步增加交易规模。二、如果你直觉敏锐，确保用事实证明你的直觉是正确的。三、如果你缺乏安全感，请增加你的损益，直到你恢复信心。四、如果你是悲观主义者，请下实际，以便怀疑你的成功。五、如果你过于乐观，请约束自己，避免过度乐观。交易家阿发系列第六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当交易者发现自己定势不济，或者未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力时，他应该问自己：我为什么定势不济？为什么我停止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的努力？交易家阿发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